这一集我们要回到比较早的时间线，前面几集我们按故事精彩度跳着讲，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，然后直接跳到国王和耶稣。现在我们回头来讲出埃及之后，国王之前的那段历史，旷野四十年和律法。你知道圣经禁止穿混纺衣服吗？你现在身上那件 60% 棉、40% 聚酯纤维的 T-shirt， 按照利未记的规定违规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圣经为什么要管你穿什么衣服？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就是圣经里最多人放弃的地方——律法书。在出埃及记里，以色列人经历了人生最高潮的时刻，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在西奈山领受十诫，他们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，跟上帝签了约，一切看起来充满希望。然后你翻到利未记第一章，看到的是把燔祭牲的皮剥了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来到了圣经里最多人放弃的地方。让我们先承认一个事实，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这三本书是圣经的鬼门关。统计数字不会骗人，大多数尝试从头到尾读圣经的人就是在这里倒下的。出埃及记的结尾还在讲史诗般的故事，一翻页突然变成了屠宰场操作手册和皮肤科病例表。你会觉得前面明明在讲出红海降石灾，怎么突然在教我怎么杀羊？但这三本书其实在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自由之后，然后呢？出埃及记让以色列人从奴隶变成自由人，但自由不是故事的终点。一群刚从奴役中走出来的人，需要知道怎么组织社会，怎么处理冲突，怎么保持卫生，怎么建立身份认同。这三本书就是他们的建国指南。只是这份指南的写法对现代读者来说实在太不友善了。所以这一集我不打算带你逐条读那些规定，那是惩罚，不是教育。我要做的是告诉你为什么这些规定存在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，以及哪些规定在今天看来特别有趣或者特别荒谬。在理解具体规定之前，我们先搞清楚一个前提。在古代近东，宗教跟法律、跟卫生守则、跟社会制度是同一件事。现代社会把这些东西分开了，法律归法院管，卫生归卫生局管，宗教归教会管，社会福利归政府管。但在3000多年前，没有这些机构，以色列人的政府就是上帝，宪法就是律法，卫生局、法院、民政局全都是同一套系统。所以你在利未记里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并列。前一段在讲怎么处理严重皮肤病，后一段突然在讲怎么献祭，再后一段又在规定邻居之间的财产纠纷。这不是因为作者思路混乱，而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里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面向。理解了这个前提，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些规定背后的四个主要逻辑。第一个逻辑，活下去。很多律法的出发点非常实际，让人不要生病，不要死掉。想象你是一群刚从埃及跑出来的人，带着一大堆牲畜走在沙漠里，没有冰箱，没有抗生素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医院，一场食物中毒或传染病可以灭掉整个营地。在这种环境下不吃猪肉，因为猪肉在没有冷藏的环境下特别容易感染寄生虫。有皮肤病的人要隔离在营外，原始版的隔离检疫，碰到死人的要不洁净7天，减少接触尸体带来的疾病传播，排泄物要埋在营外，这是基本公共卫生。这些规定放在3000年前的沙漠环境里，不是迷信，是生存策略。说到这个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爆发的时候，犹太社区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周围的基督徒社区，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犹太律法要求频繁洗手，饭前、祷告前都要洗，还有隔离病患，定期清洁住所。当然，这个现象也导致犹太人被指控是散播瘟疫的人，结果反而遭到迫害。历史就是这么讽刺。 第二个逻辑，维持秩序。有了卫生规定还不够，一群人要一起生活，需要规则。谁偷了东西怎么办？邻居的牛踩坏了，我的田怎么算？杀人跟过失致死怎么区分？这些规定散布在出埃及记、立位记和生命记里，涵盖了财产权、人身安全、婚姻家庭、债务处理，还有奴隶制度。是的，圣经没有废除奴隶制，但规定了奴隶的基本权利。如果你把这些规定跟同时代其他文明的法律比，比如巴比伦的汉摩拉比法典，你会发现以色列律法有一些特别的地方。它对穷人、外地人、寡妇和孤儿有明确的保护，不可亏负寄居的收割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，要留给穷人。这些条文在古代世界并不常见。第三个逻辑，你们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逻辑最容易被忽略，但可能是最重要的。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区，周围全是其他民族，迦南人、非利士人、摩押人、亚门人，这些民族有自己的宗教和习俗，而以色列人的上帝非常在意一件事，不要跟他们一样。很多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规定，一旦你知道周围民族在干嘛，就突然说得通了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因为迦南人的宗教仪式会这样做。不可把两种种子种在同一块田里，可能跟迦南人的农业巫术有关。不可纹身，因为周围民族用纹身来标记宗教归属。这些规定的核心逻辑是，你们是分别出来的民族。你吃的东西、穿的衣服、种田的方式、理发的方式，都要让你每天被提醒。你跟周围的人不一样，你属于耶和华。第四个逻辑，圣洁。圣洁是立位记的核心词汇，但这个词在现代中文里听起来太宗教化了，让人以为是在讲道德高尚。其实希伯来文的圣洁 kadosh 原始意思很简单，被分别出来。一个杯子如果被拿去圣殿专门用来献祭，那它就是圣的，不是因为杯子本身有什么特别，而是因为它被指定了一个特殊的用途，从普通杯子里被分别出来了。以色列人要圣洁，意思就是你们要跟其他民族不同，被分别出来，专门归属于上帝。立位记里有一句话反复出现，
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。
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规定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饮食到穿衣到理发到耕种。不是因为上帝对瞎子有什么意见，而是因为每一条规定都是一个日常的提醒，你是不同的。好了，逻辑讲完了，但就算你理解了逻辑，有些规定还是会让你当场傻眼。让我们来看几个经典的。第一个，不能穿混纺衣服。立位记19章19节规定，不能把两种不同的布料织在一起穿，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条规定。顺带一提，这条规定的确切原因到现在学者还在吵。有人说是因为只有祭司才能穿混纺，也就是细麻布和羊毛的混合，所以平民穿混纺等于是在模仿祭司。也有人说这跟保持事物的界限有关。立位记很在意分类和界限，不管原因是什么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这跟你今天穿什么 T-shirt 完全无关。第二个，不能吃虾。立位记11章列出了一大堆不能吃的动物。基本规则是水里的东西要有鳍和鳞才能吃，所以鱼可以，但虾、蟹、龙虾、生蚝、章鱼全部不行。如果你是个海鲜爱好者，立位记基本上就是你的噩梦。这些规定把动物分成了洁净和不洁净两类，大致的逻辑是符合分类标准的是洁净的，比如水里的东西就该有鳍有鳞，不符合的就是不洁净的，虾没有鳞，所以它是一个类别错乱的东西，住在水里但不像鱼。这听起来很武断，但如果你记得前面说的保持界限的逻辑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立位记的世界观很在意东西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，水里的要像水里的，天上的要像天上的，地上的要像地上的。第三个，不能剃鬓角。立位记19章27节说， 头的周围不可剃，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正统犹太人、哈希迪犹太人，两鬓留着长长的卷发，那叫 peyot。这不是时尚选择，这是3000多年前的规定。原因，周围民族，特别是某些迦南部落，会在丧礼或异教仪式上剃特定的发型。以色列人不能这样做，因为，对，你猜到了，你们跟他们不一样。第四个，碰到死人就不洁净，碰到死人或甚至走进有死人的帐篷，你会变成不洁净的状态，持续7天。这段时间不能接近圣所，不能参加宗教活动，还需要经过特定的洁净仪式才能恢复。这在当时其实是很合理的公共卫生措施，尸体腐败会产生细菌，减少接触能降低传染风险。但圣经的表述不是因为会生病，而是因为会不洁净。在他们的框架里，死亡属于跟上帝的生命对立的领域，接触死亡就等于暂时被拉离了生命跟圣洁的范围。这里要补充一点，洁净和不洁净不等于好和坏。生小孩的女人也会不洁净一段时间，但生小孩显然不是坏事。月经期间的女人也不洁净，同样不是道德判断。不洁净更像是一个暂时的状态，你现在不适合接近圣所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，把它想成一个宗教版的暂时离线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立位记里最让现代读者不舒服的部分，献祭。前面好几章都在非常详细的描述怎么杀动物，血怎么洒，脂肪怎么烧，内脏怎么处理。如果你是个素食主义者，你可能需要心理准备。但在我们觉得好恶心之前，先理解一个背景。在古代近东，所有文明都在献祭，不止以色列人。埃及人献祭，巴比伦人献祭，迦南人献祭，希腊人后来也献祭。杀一只动物献给神明，这是古代世界的通用语言，就像现代人签合约、握手、请客吃饭一样，它是一种沟通方式。差别在于，以色列的献祭系统有一套非常具体的逻辑。立位记开头列出了5种主要的献祭。第一种，燔祭，整只动物烧掉，全部归上帝，什么都不留。这是最基本的献祭，表达的是完全的奉献。你可以把它想成致敬或表态，我把最好的东西全给你了。第二种，素祭，不杀动物，献的是谷物、面粉、饼，给不起动物的穷人也能参与，加油和乳香，但不能加蜂蜜和酵。第三种，平安祭，献祭之后肉分成3份，一份烧给上帝，一份给祭司，一份献祭的人自己吃，这是唯一一个献祭者可以吃到的祭，本质上是一顿共享的大餐，上帝、祭司，你一起吃饭。第四种，赎罪祭，你不小心犯了错，注意是不小心，不是故意的，需要修复跟上帝的关系，杀一只动物血抹在祭坛上，表示这个罪的代价已经被处理了。第五种，赎愆祭，跟赎罪祭类似，但更具体，通常是在你亏欠了某个人的时候，侵占财产、欺骗诸如此类，献祭之外，你还要赔偿对方，而且要多赔1/5。注意最后一条，赎愆祭不只是在上帝面前做做样子，你还得赔钱。这个设计很妙，它不让你用宗教仪式来逃避实际的责任。你亏了人家100块，你献祭完还是得还120块。宗教归宗教，赔偿归赔偿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血？为什么不能献一束花就好？立位记17章11节给了一个解释。
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
翻译成现代逻辑就是，罪的代价是生命，而血代表生命。用一个生命，也就是动物的，来代替另一个生命，也就是你的，这就是替代的概念。你可能觉得这个逻辑很原始，确实，但在古代世界的框架里，这其实是一个进步。 因为以色列人的替代品是动物，而周围有些民族用的是人。迦南人有献人祭的传统，特别是献儿童。在所有献祭的日子里，最重要的是 Yom Kippur， 赎罪日，这是一年一次的大事件。当天大祭司要做一件平常不能做的事，进入圣殿最深处的至圣所，那个被认为是上帝临在之处，为全民族的罪赎罪。赎罪日的仪式有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环节，大祭司要取两只公山羊，一只宰了献祭，血带进至圣所，另一只还是活的。大祭司要把双手按在他头上，把以色列人全部的罪转移到他身上，然后让人把他赶到旷野里去，永远不回来。这就是替罪羊这个词的由来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英文 scapegoat 这个词就是从赎罪日的这个仪式来的。1530年，英文翻译家 William Tyndale 在翻译利未记的时候创造了这个词，把 escape 逃跑和 goat 山羊合在一起。这只逃跑的山羊承载了全民族的罪，被放逐到荒野。从此替罪羊就成了替别人背锅的代名词，3500年前的一个宗教仪式变成了你今天日常用语的一部分。到了今天，犹太人在赎罪日不再献祭，因为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了，但仍然把这天当作一年中最严肃的日子。当天禁食、祷告、不工作。在以色列，连不信教的人当天也不开车，整个国家几乎完全停摆。好，说完了立位记里的律法，我们来看民数记。民数记的开头确实是在数数，它记录了两次人口普查，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，英文叫 Numbers。 但民数记真正精彩的部分不是数字，而是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旅程。先看一个地理事实，从西奈山，以色列人领受律法的地方，到迦南，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土地有多远？直线距离大约200多公里，按正常行军速度大约11天。以色列人花了多久？40年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简短的回答是，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，一直在反叛，一直在惹上帝生气。民数记读起来像是一个痛苦的循环，上帝提供，以色列人抱怨，上帝惩罚，以色列人求饶，上帝原谅，以色列人继续抱怨。第一个经典抱怨场景，我们在埃及还有鱼吃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吃玛拿，上帝每天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，但他们很快就腻了。
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，还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。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除了玛拿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他们认真地在怀念当奴隶的日子，因为至少有鱼吃。摩西被搞到崩溃，跟上帝说，
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我一个人背不动这么多人的，如果你要这样对我，不如现在就杀了我算了。
是的，摩西，圣经里最伟大的先知，跟上帝说，我不干了，你杀了我吧。第二个经典抱怨场景，那里的人太大了，我们打不过。以色列人来到迦南的边界，摩西派了12个探子先去侦查。40天后，探子回来了。好消息，那块地确实像上帝说的一样好，流奶与蜜之地。他们还带回了一串大到要2个人扛的葡萄当做证据。坏消息，那里住的人非常强壮，城墙非常高。12个探子里面，10个人的结论是，
我们打不过，跟他们比起来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。
只有2个人，加勒和约书亚，持不同意见。上帝说给我们的，我们就打得过。猜猜以色列人听谁的？当然是那10个全民暴动。有人甚至提议选一个新领袖，带大家回埃及，回埃及，回去当奴隶。上帝的反应基本上是受够了。他的判决是，这一代人，所有20岁以上参与了这次反叛的人，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要在旷野里漂流40年，直到这一整代人全部死在沙漠里。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例外，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相信上帝。40年，探子侦查了40天，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漂流40年，40天换40年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趟11天的路走了40年。不是因为迷路，而是因为被罚。其实40是圣经里反复出现的数字。大洪水下了40天的雨，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，探子侦查了40天，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。在圣经的叙事语言里，40通常不是精确的数字，而是代表一段完整的试炼期。多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够久了，你该学到教训了。40年过去了，那一整代不幸的人真的全死在了旷野里。新的一代长大了，站在约旦河东岸，对面就是应许之地。但有一个人不会跟他们一起过去。摩西，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，在西奈山上领受律法的人，40年来忍受所有人抱怨的人，他自己也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原因在民数记里有一个故事，以色列人又缺水又抱怨的时候，上帝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但摩西太生气了，他没有对着磐石说话，而是拿杖打了磐石两下，然后对百姓吼：
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我要为你们从这磐石中使水流出来吗？
水确实出来了，但上帝对摩西说：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崇我，你不能带他们进应许之地了。摩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学者们吵了几千年，有人说他打了磐石而不是对磐石说话，不听指令，有人说他说了我要为你们出水，而不是上帝要为你们出水抢功劳，有人说他发了脾气，领导者不应该在百姓面前失控。不管是哪个原因，结果是一样的，摩西被判了跟其他人同样的命运，看得到进不去。生命记的英文名字 Deuteronomy 来自希腊文，意思是第二次的律法，但它不是新的律法，而是摩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新一代以色列人把律法再讲一遍。你可以想象一个老人站在约旦河边，面对着他带大的这群年轻人，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跟他们走下去了。他开始讲话，回顾过去，重申律法，警告未来。生命记的语气跟立位记完全不同。立位记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，你要这样做，不可那样做。生命记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父亲在对儿女说话。
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
这不是在念法律条文，这是在做临终交代。虽然生命记重复了很多立位记的律法，但它也加了一些新的东西，其中有些在当时非常前卫。债务豁免，每7年要免除所有债务，穷人欠你的钱第7年就不用还了。这条规定如果放在今天，信用卡公司大概会集体崩溃。一、奴隶释放。希伯来奴隶工作6年后必须在第7年释放，而且不能空手走，主人要从自己的羊群和谷物里给他一份离开的本钱。二、战争规定，刚盖了房子的人不用去打仗，刚种了葡萄园的人不用去打仗，刚订婚的人不用去打仗，胆小的人也不用去打仗，免得他的恐惧传染给别人。三、保护弱势，不可拿人的磨石当抵押品，因为那是他们做饭的工具，等于是拿走了他的生存手段。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也是摩西的最后一个场景。摩西从摩押平原上了尼波山顶，上帝让他看了整片应许之地，从北方的但到南方的尼格夫，从约旦河谷到地中海。
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说我要赐给你后裔的地，我让你亲眼看见了，只是你不能过去。
于是摩西，耶和华的仆人，死在摩押地。 他被埋葬了，但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在哪里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以色列人为摩西哀哭了30天，然后圣经加了一句话，像是一个安静的墓志铭。
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像摩西的先知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
一个在婴儿时期被放在篮子里漂流的孩子，在法老的宫殿长大，杀了人逃到旷野，80岁的时候被一丛燃烧的荆棘叫住，带着一群不听话的人在沙漠里走了40年，最后站在山顶上远远看了一眼他永远到不了的地方，然后死了。这就是摩西。如果你在读完出埃及记之后对摩西有英雄滤镜的话，这三本书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完整的画面。他会崩溃，会发脾气，会跟上帝抱怨，会犯错，而且他的错误也有代价。他不是超人，他只是一个被放在不可能的位置上，竭尽全力地撑了一辈子的人。如果你打算跳过立位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的大部分内容，老实说我不会怪你，那至少记住这几件事。第一，律法不是任性的规定，那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条文背后有卫生、社会秩序和身份认同的考量，你不需要同意他们，但他们不是随便写的。第二，献祭是修复关系的方式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你跟上帝的关系坏了，不是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的，你需要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表示你认真的。动物献祭在现代人看来很原始，但在3000年前的框架里，它是一套严谨的系统。第三，替罪羊是真的有一只羊。你每天在用的这个词来自一个真实的宗教仪式。第四，40年的旷野是一个警告，一趟11天的路可以走40年。如果你一直往回看，一直不信任前面的路，圣经的作者想说的是，不相信的代价就是在原地绕圈。第五，摩西的结局是圣经里最动人的场景之一，你不需要是信徒也能感受到那个画面的重量。一个人在山顶上看着他毕生追求但永远到不了的地方，这不是宗教教训，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。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不是好读的书，但他们做了一件故事无法做到的事，把一群前奴隶变成一个有法律、有制度、有身份认同的民族。故事告诉你你是谁，律法告诉你你该怎么活，出埃及记给了以色列人自由，这三本书教他们怎么使用自由。下一集，以色列人终于要过约旦河了，约书亚接班攻入应许之地，但进去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是征服分地，然后是一段比旷野还混乱的时期，士师时代，